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教会行政学，郑大卫老师将继续谈侍奉团队的建立。在前面几课，老师讲到了大的团体服事，告诉我们长老团队，谈过使徒时代的牧养教导，他们是如何建立长老团队，也比较了长老智慧与牧师智慧的异与同。在教会管理的人必须要不竞争不贪财，也必须是灵命成熟无可指责的，家庭健全品性端正。除了长老团队，老师也提到了执事团队，执事们是依照圣经的模式在教会协助管理教会行政事务的人，他们各按自己不同的恩赐，彼此的同工。今天在第十六课，老师要讲的是小组侍奉。小组侍奉和前面长老的团队、执事的团队和他们的侍奉有什么不同呢？小组侍奉它有什么特点呢？来，我们准备上课。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六讲，如何建立侍奉的团队。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是成立小组。教会根据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一开始问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话，主要的分成三个部分。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般我们说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但是在他刚开始这封书信要问候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腓立比教会，他却说到写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他虽然没有提到教会，但是当他想到讲到住在腓立比的这些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是写给当地的一个教会的。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一群人，他们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住在腓立比的这些圣徒，他们聚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他提到的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圣徒，众圣徒；第二就是诸位监督，就是教会众多的长老；第三就是诸位执事，就是教会选出来许多的执事。也就是说，在教会里头，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 在这个教会里头成为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众圣徒。第二就是讲到长老这个部分，第三就讲到执事这个部分。有关长老的团队，我们已经很详细的跟各位讲解过了。有关执事的团队，我们在上一课当中也跟大家讲解过了。今天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部分，就是众圣徒这样的一个团队。众圣徒本身就是构成教会的，但是众圣徒所构成的教会这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当年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人数随便估计一下大概都已经上万人了。这么大型的一个教会，这么多人的一个教会，他们这个团队怎么样能够发挥作用呢？当人数很多的时候，不仅是我们照顾不容易照顾，我们照顾不过来，我们没有办法牧养。我们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群羊，可是一万多人你怎么去认识呢？当年虽然有十二个使徒在那边负责教会的工作，负责牧养的工作，他们没有办法关顾到这么多人的。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到一万多人的时候，教会仅仅是三千多人。就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使徒为主做复活的见证，然后一下子教会增添了约三千人，那个时候他们的人数是只有三千多人。但是虽然只有三千多人，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在一起并不是只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全教会的圣徒的团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说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之人天天加给他们。在这两节圣经当中，一方面是说到那个圣徒的团队，他们在圣殿里头天天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的在那边薄饼，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在那边赞美神。这是他们在教会当中举行的，但是在这里不是说他们只有在教会中举行，那么他们也在家中举行，也就是说他们也在家中薄饼，也在家中用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也在家中赞美神。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除了在圣殿里头是一个大的团队一起来进行这些事以外，他们也在信徒的家中来进行这些事。当然今天在很多的教会当中，薄饼只有在教会里头举行，其实薄饼不一定只在教会当中举行的，薄饼也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举行的。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面如果有病人，或者行动不方便的人，或者老人，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薄饼聚会有时候也移到这些人的家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跟他一起在里面聚会，一起来薄饼。那当然祷告赞美神，一起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这些不仅在教会可以举行，有时候在家中举行起来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美的。那么在这些圣经的记载的里头，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这个整个的圣徒团队了，那么分成有一个大的团队一起活动的团队，那个就是整个的教会，也有小的团队是分散在个人家中的团队，那个是家的团队。 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以后我们往后看，看到在书信里头仍然有类似的这样的团体出现。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保罗他最后问安的时候，在16章第5节那里说到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巴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这些圣经一开始说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表示说当时在某一些人的家中是同样有教会。那么这个家他们是指什么家呢？那如果我们看前面就知道，就是指百基拉、雅居拉他们夫妇的家。那么他们的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不会很大，但是他们的家也变成是一个好像教会一样。这个教会当然就是有一些信徒在那边聚集，这些信徒在一起聚集，他们在那边聚会，他们祷告，他们唱诗，他们赞美神，他们擘饼，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么这些就是家中的聚会。那么这个家中的聚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很可能他们也是从一个大的一个地方，大的这个圣徒的团体当中，圣徒的团体当中分出来的。所以家里面的聚会呢，就变成在初代教会当中是一个好像蛮普遍的现象。不仅在罗马书这个地方提到亚居拉跟百基拉的家，那同样在哥罗西书这个地方又提到另外一个家中的教会。哥罗西书第4章15节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邻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这里同样提到有一个邻法家里的教会，邻法家里面的教会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圣徒的团体。所以无论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大的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他们在家里面的聚集，一个小的教会圣徒的团体。那么另外在亚居拉、百基拉家中的教会或者邻法的教会，都是化整为零的一个现象。当教会很多人一起不能够好好的牧养，没办法真正的照顾到他们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化整为零，让这个大的团队变成许多小的团队。所以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家里面有了这个小的团队以后，圣经在47节最后就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也就是说当教会化整为零，成为许多小的圣徒团队的时候，不仅是在牧养上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有功效，不仅是在教会整个的运作上会更方便，不仅是在关怀弟兄姐妹的上面会更周全，而且让我们看到当教会有这些小的团队圣徒的团队出来的时候，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意思是说接着这些小的团队可以让福音继续接着小的团队来传扬，让许多的人接着小的团队的出现能够不断的可以归向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化整为零的好处。事实上化整为零在牧养的工作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我们读到旧约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摩西期间是一个人在那边 照顾牧养这些百姓的。他们有事来找摩西的时候，摩西一个人在里面处理，他们有争讼的事来到摩西面前，摩西就审问他们，都是摩西一个人来做。所以当他的岳父看到他那样子做，从早到晚百姓都在那边排队等候摩西来照顾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不但是摩西他非常的累，而且百姓也非常的累。以后他听了他岳父的建议，他从百姓当中选出一些人来，有一些是十夫长，有一些做五十夫长，有一些做百夫长，有一做千夫长。当他这样分了的时候呢，那么他整个牧养的工作，整个带领的工作就非常的顺畅，百姓不会累，他自己也轻省了。因为他把这个叫整这个大的团队分成许多小的团队。那个十夫长什么意思？顾名思义的，十夫长就是他照顾十个人的，让他负责那十个人的。那五十夫长是什么？五十夫长很可能他就照顾五个十夫长，顶多就照顾这五十个人，在这个小的团队里头他去照顾他。那百夫长是什么？很可能他就照顾十个十夫长，十个小组。那千夫长很可能他就照顾这个十个百夫长。当在整个的团队里头分散了以后呢，在组织上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在照顾上面，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的顺畅。所以从旧约我们就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小组的一个模式，一个功效。当我们说把教会化整为零的时候，就是把教会这个大的团队，我们不是给它分裂，我们乃是在组织上面我们给它分开，分开有一些小的小组。大家要记得，大的小组大的团队还是在那个整个教会一起的那个敬拜，那个祷告，那个赞美神还是在，但是另外就增加了这些小的团队。这个小的团队就是今天我们一般所说的小组的工作。那么因为有小组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发挥牧养的功效，可以发挥关怀的功效，可以发挥照顾弟兄姐妹的功效，甚至接着小组我们可以发挥那个带导的功效。我们很难说几百人的教会在一起，我们能够为许多弟兄姐妹的事来带导，顶多就是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我们为他带导。但是如果在小组里头呢，就是每一个人他们的需要，每一个人他们的事情都可以提出来成为带导的事项。所以在带导的事上，小组这个小的团队一定会发挥非常好的功效的。还有接着小组这个小的团队可以发挥教导的功效，可以发挥学习的功效。如果整个教会许多人在一起，你要教导这个很不容易教导，因为在这么多人当中良莠不齐，个人的光景不一样，程度不一样，吸收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你要教导的时候呢，对某一些人来说可能会太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会太浅。那么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对这些人比较适合，但是对另外一些人不见得适合，因为你没办法对其中的每一部分来讲。可是如果在小组的团队这个小组里头我们要进行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解在这少少的人数当中他们大概的光景是怎么样。即使他们也是有良莠不齐，但是那个种类并不多，那个 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不多，而且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不一样，我们在当场就可以用比较适合他们的方式来讲解。还有当他们如果听不懂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马上提出来发问，我们马上针对他不了解的地方来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所以在小组里头的教导有这个好处，如果在整个教会这个大的团队里头我们进行教导的时候，我们很难。如果弟兄姐妹让他自由发言的时候，这个也问问题，那个也问问题，你就很难在你预备的时间以内把你预备的那些功课，预备要教导他们的思想给他们讲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学习也是一样，那些弟兄姐妹学习的时候，他在小组里头学习要比在一个大的团队里头学习要方便得多。他不仅是因为小的团队那个讲的人比较多，会针对他的程度、他的了解能力跟方式来讲解，而且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随时可以发问。那么他在学习当中有任何的困难，他可以面对面的来问这个教导的人。所以小组的学习一定是更加有功效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小组里头我们也比较容易发挥那个侍奉的功效，因为今天在教会里头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不仅是让他们信主到教会来参加各种的聚会，我们要栽培他，我们要培植他，让他们也成为一个晓得侍奉神的人，因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正如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那里所讲到的，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是要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一个人不仅是被主救出来了，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么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我们要培植教会这些圣徒成为一个可以侍奉主的人。你怎么样去培植呢？如果是整个教会，你给他顶多就是讲解，顶多就是把这样的一些圣经里头的教导我们来教导他们，让他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操练他们。所以最好的办法就在小组里头，在小组里头不但跟他讲这一些，而且就把这些工作分配给他们，甚至带着他们，让他们在小组当中学习，知道怎么样来服侍。那么这是发挥那个侍奉的功效。还有教会很多的工作，很多工作我们怎么样能够分配给弟兄姐妹呢？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做什么呢？那么在一个大的团队里头你很难发现，但在小的团队里头你很容易会发现。你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在唱诗的当中，在祷告的当中，在查经的当中，在大家做见证的当中，在大家彼此分享的当中，你很容易就发现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把一些工作接着小组来分配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承担一些侍奉、一些教会的事工。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成立小组以后，主把得救之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呢？我相信并不是说这些人他们就自然的主都带领他们进到这个小组里头，他们马上就信了主。我想更可以相信的是，因为有这个小组的团队，弟兄姐妹就可以去带领他们的亲友到家里面来参加这个小的小组。那么当他们参加这个小的小组，他们不会觉得到教会这么多他陌生的人，这么多他们所做的事都是他们平常不做的，他们会有陌生感，会有生疏感，没有那种真正的参与感。但是如果我们 小组里头的弟兄姐妹把亲友带到小组里头来的时候，他看好像我仅仅是被一个朋友带到他家里面，然后认识其他的一些朋友而已，他会觉得舒展了很多，他会觉得不会那么拘束，他会觉得不会那么陌生，他对这样的环境比较会有认同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你把一个朋友邀请他去参加教会的布道会，他会推三推四，因为他不习惯那样的一个聚会方式，他很怕这么多人在一起。但是你邀请他到家里面来参加福音茶会呢，或者到家里面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呢，比较容易的多。所以当我们把弟兄姐妹很容易带到这个小组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叫小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生活，让他感受到基督徒在一起那个爱的气氛，那个坦诚的气氛，那个大家不需要设防的气氛，他慢慢就喜欢这个团体。然后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也可以接受在小组当中的一些布道的机会，甚至就接受平常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关心他，我们跟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跟他谈话，我们了解他的光景，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他。圣灵常常就接着我们在小组里头所做的工作，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很容易相信主。用小组布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有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他这个教会平常不开布道会，那个牧师说感谢主让教会终于不需要开布道会了，并不是他们懒惰，他们并不是不道了，但是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布道。怎么布道呢？就是接着小组的聚会来布道，因为他发现接着小组的布道领人来是最方便的，在小组当中传福音是面对面的，是个别的，这是很方便的。他到小组来的时候，他不是感受一个聚会，他乃是感受一群人他们那个在一起生活的方式。所以那个教会他们发现了小组的布道功能以后呢，他教会根本不开大型的教会布道会，他就在小组里头让这些弟兄姐妹做带领的工作。他特别告诉那些小组里头的姐妹们，他讲其实你们有一个带领人信主最好的办法，不是只把你的亲友带来而已，因为你的亲友毕竟是很少的。那么他说你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处都寻找那些你可以带到教会来的人，那你就要注意在社会当中，在你周边的人群当中，他们有哪些人有需要，你就根据他们的需要，你就可以把他们引到这个小组里头来。他就告诉他们说，比如说你们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你的耳朵就拉得长一点，你就注意在买菜当中有没有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他们彼此在谈话的时候讲到一些他们家庭中的一些问题，或者他最近遭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他家里头有一些病人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他照顾他等等，或者说到他孩子们的问题他们夫妻间的问题。你注意，如果你发现他们谈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过去跟他搭线，就是过去跟他也开始跟他谈话，然后接着谈话当中就抓住机会告诉他，今天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也许对你所发生的那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帮助。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这样的一些人带到小组里头来，然后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有机会领悟那些基督徒们在一起所讲的话，他们的生活 能够让他们体验得到，那么这些人他们很容易就在小组里头相信得住。那么不仅是让他们很容易接受小组，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福音，而且当他们信主以后要做跟进的工作，继续带领的工作，那么在小组的团队里头要比在教会的团队里头要方便得多，因为在这个小组里头大家跟他建立了朋友这样的关系，当他信了主以后，他更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他有归属感的地方。所以当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来带领他无论是帮助他读经祷告，无论是慢慢教导他怎么样学习神的话，无论是怎么样让他学习侍奉的工作，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觉得小组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小组的工作也是最容易听到弟兄姐妹，就是这些圣徒当中他们对教会的反应，对讲台的反应，对同工的反应，对一些事情的意见，那么在小组里头比较容易听得到。你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一百多人，哪怕是几十人的一个团体当中，他们虽然有时候有一些感受让他们比较有强烈的反应，但是他们不太善于在众人面前来提出来，他们虽然有一些意见，也许这些意见是很宝贵的，但是他在一个大的团队里头，他往往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不善于表达。但是如果是在小的一个团队里头，像小组这样一个团队里头了，他会觉得很自然，因为这些人是他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的，因为这些人大家的性格都摸得很清楚，因为这些人是使他觉得有安全感的，因为在少数人的当中他也比较能够把他的意见发表出来，对他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比较方便在人数少的地方来发表意见。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对教会某一些工作，某一些教会推动的一些事情有意见的时候呢，那在小组当中很容易会听得到。如果在他听到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些地方他不太明白的，或者他明白了但是他对这些不太认同的，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那么在一个大的主日崇拜或者大的聚会里头，他可能没有办法发表，也没有机会让他发表，但是在小组的交通的时间里面，在小组大家甚至于聚会完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交谈的当中，他很可能就会把他的意见讲出来了。那么他也许在教会当中感受到某一些同工、某一些弟兄姐妹，他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这些同工对他跟他谈话，跟他要求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不舒服，他的意见在小组里头很容易就可以表达出来，让教会可以了解一般圣徒，就是在圣徒团队里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有些什么样的意见，那么很容易在小组里头就得到了，然后让牧养教会的人或者负责那部分工作的人，他们就晓得不仅是有这些问题，他们也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需要跟这些人有一个清楚的交代的时候，他也可以约他们在一起，能够把他的问题拿出来告诉他们。 那么如果是误会的，这个误会就可以澄清，如果这个问题是他们不了解的，就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让他们了解，那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管道。所以我们说教会这个大的团队如果变成一些小的团队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整个大的团队更容易发挥这个团队的功效。因此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我们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个小组的团队。其实这个小组的团队就是在教会当中从大的团队里头分出来的。那至于说这个团队怎么样来分呢？那么小组的组成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首先讲到小组的人数，一般小组既然是小组人数就很少的，最好就是到8个人到12个人之间，这是最合适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这8个人12个人怎么组成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我们可以以地缘为范围，意思是说住在附近的他们聚在一起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让住在附近的弟兄姐妹他们成为一个小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以人员为范围，就是由于某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他们彼此比较熟悉，他们彼此能够谈得来，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些人让他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小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以年龄来分小组，那么在差不多年龄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由于年龄相近，他们的很多背景可能是一样的，很多他们对事情的反应是相同的，他们对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能力也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年龄来分小组。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在教会当中用专业来分小组，就是大家差不多有一样工作的，有同样类似事业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因为这样子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那个范围就非常非常的接近，很容易来彼此用那个专业那一方面的特征来作为彼此沟通的一个管道。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以施工作为分小组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根据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对施工不同的负担，比如说有人对宣教有负担的，我们让他成为一个宣教的小组；有人对读书研究圣经比较有负担的，我们让他成为一个读书小组或者是研经小组。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我们成为一个小组，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比较容易谈得来。无论用哪一种方式都可以，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好处。当然当我们用这样小组的方式来进行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勉强的方式，我们应该是引导弟兄姐妹他自己可以去选择，让整个大的圣徒的团体变成小的小组的团体，来让教会的运作更加的顺畅，牧养更加的有功效。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